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每周一周二呢是创客空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请到了草帽众创空间的负责人哈，以及在草帽众创空间里边接受服务啊，以及相关孵化的这个帮助的两个项目的负责人走进节目啊，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草帽众创空间，我想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不会陌生。
是
我们今天节目的公众号啊，也特地的再跟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草帽众创空间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做的一些这个服务的内容。众创空间有很多，但是呢大家各自的定位以及提供的这个服务还是有一些区分的。
对，草帽呢众创空间是我自己啊，说实话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有吃有喝，很热闹，很多这个创客们在一起啊，就跟认识很多年的好友一样，彼此聊着项目，彼此嘻嘻哈哈的就把事儿谈成了。
哎，你知道吗？
开心的啊。
就是你当你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心里期待是就是我特别喜欢海贼王，特别喜欢那种路飞的这种草帽的精神，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众创空间。没想到你的回答是有吃有喝，好热闹。
对，众创空间就应该是嗨起来，热闹起来。
是吗？我们现在赶紧请出今天晚上走进节目的嘉宾哈，我们的老朋友啊，草帽众创空间的这个掌舵人法卓老师。
嗨，大家好。
嗯，好。那么还有法卓老师引进给我们带进来的两个项目啊，首先是我们这个翻译行业的这个老兵啊，是来自华裔翻译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志宽，刘总。
好，大家好。
嗯，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个 B2B 行业的这个创业新锐，来自飞客网的创始人吴超明。
嗨，大家好。
嗯，好，欢迎三位。那我们还是先请法老师啊，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吧。这个草帽众创空间，运行到现在呢，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上一次我们节目组走进咱们草帽众创的时候，还是夏天的时候了哈。
嗯，对，六月。
六月份。
嗯、对
对。到现在呢，差不多也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哈。
嗯，感觉特别快，
对吧？有哪些收获？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好好好，大家好。上一次这个来做客的时候，可能是最早是之前是我以网络公司的这个包括分享微营销之类的哈，互联网思维。后来我因为持续创业，又做了我们草帽众创，那一直也是服务于传统产业来去做很多的转型啊，包括现在的创业啊这个团队之类的。那做了几个月的时间，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觉得特别的激动和兴奋。
嗯，
对，
那么草帽众创它的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通过文字跟大家做了一些描述哈、啊，
嗯，
它确实是，作为这个互联网行业的，就是因为您之前的这个网络公司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互联网服务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方面不管是资源还是经验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那我们的草帽众创实际上是延续了这种，这个互联网服务的这条这个，应该说是你们的这个特色了，是吧？
对，因为、嗯、就因为做了十多年的互联网公司，那么服务了很多，就可以说将近上万家这个传统企业，一般都是接触传统企业的这个创始人啊、嗯、老总啊、负责人，所以感觉到他们有很多的痛点，包括现在很多的行业。
嗯，
今年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来说很多传统产业大家也看到纷纷都在进行转型。
嗯，
那其实他们有很大的痛点，因为我在服务的时候，如果只是在有甲乙双方这种服务的角度，其实是很难深入。
嗯，
因为现在所倡导的转型升级已经不是之前所提到大家就觉得加互联网，其实现在是互联网加。
嗯，
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加互联网。
嗯，
对，所以现在很多传统企业面对的两大痛点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互联网思维的薄弱，第二呢就是金融资本的薄弱。但是任何一个传统经济可以说在未来的发展应该都离不开 这两方面，就现在所提到两个翅膀，对，一个呢是互联网，一个就是金融资本。所以现在我们在做草帽，在做众创，除了因为我们也是持续创业者，有这样的情怀啊，包括这种草帽的这种梦想的创客精神以外，其实我们也真的还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真正的能够跟传统产业去共同来去携手，能够解决现在很多行业内的一些痛点跟问题。对，
是，
其实这也正是符合我们天津就建设这个众创空间的一个主流的趋势啊。前一阵子就是中国众创空间研讨会在滨海新区举行，法卓老师也在现场啊。
对对对，
当时很多嘉宾就提到说，其实我们天津要拿出自己的这种特色来，要分析我们目前的这个现状。我记得有几位嘉宾就分享到，就是说其实北京它的优势是金融资本，那么天津可能更多的是实业基础。
对对对
对,
对，
也许我们的众创空间应该多从这个实业的角度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这个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哈。
对，
所以今天这个法卓老师就带来了两个项目，那么一个呢是非常新锐的这个 B2B 的吴总这边的这个飞客网哈、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也特别的介绍了一下，就是翻译行业的老兵了哈、啊、十几年的时间的刘总。那高峰，咱们先从这个新锐的开始聊起吧，好不好？
是
啊，
就聊聊这个吴超明吴总的这个飞客网哈、啊
哎，
来简单介绍一下飞客网，然后咱们再对话这个吴总啊，听他来具体的解释是什么啊。
诶，我有一个建议啊，我们要听听这个法老师为什么要这个把这个飞客网介绍到这儿来，为什么推荐来的理由哈。
那个跟我比较好。
这太实在了吧。
我就说他们草帽特别开心。
特实在，你看。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的创业团队跟我们在一块儿都是战友，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说是小吴的，面对他是属于八五后，所以我就属于是知心大姐，所以从我们认识那一天呢，就一天天就法姐法姐的，所以呢，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包括这孩子特别好，对，而且
人家才比你小多少呀，你看这孩子，
对，现在
看起来其实一点都不。
而且关键是法老师以前是在讲这个微营销的时候呢，我们管叫法老、做了众创之后、改成法姐了，也挺好。
是，所以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的心态特别好，对，因为我们创始人是射手座的。所以好像特别的开心。
那你今天来了特别有缘分，
是吧？
我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应该交给高峰你觉得？
因为
高峰也是射手座。
我两个射手相遇了，
能聊出正经话题吗？
必须的，
可以的。
对，这就是创业精神。
好，那咱们就来聊聊吧。
对啊。飞客网呢，它是做一个 B2B 的这个平台哈，他们在经过了之前的三个月的一个昼夜的讨论，开始着手来建立这个飞客网。同时呢，在成立之后呢，又整装待发，又做团队，现在呢，已经是占领了2498家的这个中端店哈，同时呢，月流水是10万块，店面的复购率是达到了38.24%，日活跃度是6%。吴总呢认为说，从模式到团队，每一次的迭代和创新，又何尝不是一次创业呢？
我觉得应该先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飞客网，这些数字啊看起来真的是挺喜人的，但是你们到底做啥的？用最简单的话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其实飞客网的概念很简单啊。飞客网本身是想做一个便利店的贴心管家，那飞客网本身的目的呢，也是像刚才法姐讲的，我们也其实也是在帮传统行业做产业升级和转型，目的呢，因为是想让这个便利店呢离我们的用户，离我们的消费者更近，从而呢帮助便利店去向用户提升更美好的或者是更优质的这个服务，所以在飞客网的这个概念上呢，我们其实是帮助便利店，而且是这种个体工商户他自己经营，
就是那些街面上的那些小门店吗？是这些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对吗？
对，因为他是个人经营能力比较薄弱的，他又没有这种像家乐福啊、沃尔玛的这种连锁性门店，他的系统议价能力又很好，所以他需要这种有一个平台能够去帮助他做这种产业升级，因为有一个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中国便利店的水平在全球只排到56位，那一个中国便利店的服务人次呢大概是5000人次，那在日本和欧美国家呢，一个便利店只服务500人次， 那大家通过这个数据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便利店的一个产业升级其实是马上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一个地步了。
可是你看啊，说到这个便利店，我觉得在天津的这个便利店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好，比如说大家知道了这个大方便利是本土的哈，那么还有一些外来的品牌，但是我就感觉吧，对我们来讲就是好像对他的需求也不那么的急切，一般都是可能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可能需要买点什么吃的用的，
别人都关门了他开着门就买
对，但感觉很少啊。
其实这就是这个就是飞客在做的一件事啊。您看刚才您提，就是您觉得对便利店或者是很多我们的消费者对便利店没有特别大的需求，但是我们假想一下，当你需要一瓶可乐、一包香烟或者是一包饼干的时候，你是肯定不会从京东或者是淘宝的下单，
嗯，
那一定是找离你最近的那个便利店。
嗯，
那现在便利店的经营呢，它每个月大概会有放置很多钱在它的货物积压上，通过飞客的这种运营方案和这种系统性的整合呢，我们来帮助他分析消费者到底要什么产品。
嗯，
这是我们给他提供的，比如他只需要300个品种就能满足我周边的日常消费行为了。
嗯，
那你就不用再多进去多进货多余的品，然后增加你的资金压力。
嗯，
那我们其实是要让便利店呢通过其他手段来挣钱，比如说像社区服务，
嗯，
比如像最早京工在做的买水买电啊，然后我们现在便利店提供的这种社区餐饮、社区家政、社区旅游等等等等。其实我们飞客的目的呢，是想让这个便利店呢脱离了从靠依靠商品为盈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转而向服务。
对，转而向给用户提供服务为盈利。嗯，你看现在像飞客合作的便利店，帮助用户去代收包裹，
嗯，
帮助用户去洗衣服，然后给这种居民小区的用户提供这种快餐和晚餐，
嗯，
那这种其实由便利店提供给用户的服务，大家都会比较放心，因为它就开在我们家楼下，
嗯，
所以大家
有啥事儿能找着他。
对对对，
嗯，
所以大家可以模拟一下那个场景，哎，你今天去那儿买一瓶可乐，你要到这个店，或者是你要买包香烟，你要到这个店的时候，它可以带动你有很多衍生性消费。
嗯，哎，你们合作的有2498家店了。
对对。
那也就是说，天津有这么多家的这个便利店啊？
对。
哦，真的是没有。
是。
啊，就感觉哈。你看我们家周围倒是有，因为我们家住在繁华地段，你们家附近就不一定有了吧？
真是，我们家附近太个倒一个，太偏了。
那么现在就是有没有你们做的比较成功成熟的，大概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大概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上，能讲一下吗？
一般其实离大家现在比较近的便利店都可以提供，像市内六区的，
嗯，
都可以提供类似这样的服务，比如像刚才我讲的洗衣和餐饮这两个服务，
嗯，
包括未来在明年我们要上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项目，也是和北京的一个公司合作，然后要在我们便利店上这个充电桩，
是电动汽车吗？特斯拉的充电吗？
对对对，电动汽车，因为，
嗯，
包括天津的发展，包括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家都在推动这种节能和这种环保型的汽车，那大家都会在面临充电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开这个电动车的嘛，
嗯，
他每次充电的时候要从十几楼往下扔一个插座，
嗯，
然后接好几捆儿，然后才能完成那个充电。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让我们的便利店提供更多的便民服务，包括充值话费啊，然后交一些水电啊，这些都是可以提供的。
是，我在想这个就你这个模式啊，首先就是它是中国，是你首创吗？就是在便利店超市之外，通过我们的服务去改变他们的盈利点。我相信这个概念不是你自己第一个。
其实这个在全球来讲，中国不是首创，因为日本和欧美的国家的便利店早已经实现了这个阶段，他们可能已经是便利店3.0的阶段了。
嗯，
那中国的便利店呢，可能只是处于一个模型阶段。
就是他们的经验，会不会你有找一些这个线索，让你可能在这条路上可能
对我
更快一些？
我做这个模式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很多日系便利店和美系，就是欧美系的便利店的一些经验，
嗯，
包括我们的一个顾问也是普哲，也是71的一个战略资深顾问，所以我们在做很多这种便利店转型的时候，或者是产业升级的时候，会把很多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然后结合在中国的国情，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嗯，是什么让你有了产生了这个想法，要把这个项目作为你的一个创业的一个选择呢？
我最早其实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我就是做零售行业的。
嗯，
从蒙牛和百事，包括达能，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任职。 然后有创业的这个想法呢，也是在我经历了多次创业之后才有了做这个项目。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项目我是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一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二是资源还不够，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我需要先拿几个项目去试验一下，练练手，然后让自己更武装更充沛一些，然后再去做这个我心里最想做的这个项目。
嗯，也就是说其实创业这想法早就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心里头生根发芽了，是吧？
对 对。
就之前在这些大的这种快消品公司其实也是在做这个销售相关的工作，是吧？
对对。
为什么一定要就是选择创业呢？因为我们每次可能在访谈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啊。
嗯，
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来讲，可能在一些大的平台上做销售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毫不
看你跟夸你的，是他特别特别顺理成章就接过去了。
对，这就是他的那个
因为射手座都是不骄傲嘛，对吧？这个其实刚才聊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太优秀了嘛，所以也就想我其实也应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嗯，
包括射手座一个很典型的性格就是他崇尚自由。
嗯。
他可能不会被拘束，被
创业可真不自由。
一开始其实就是这么想，我就是被创业这个带到沟里了。所以当创业之后才发现，原来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已经创业成功的人，或者
瞬间变成了处女座和巨蟹座的合体。
对对对，就是
去不了了，
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纠结体了。
嗯，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想过说这事儿不行，因为他不自由就不做了，不会这样吧？
其实当然不会，我觉得。如果说创业这条路你一路走下来，它有很多的艰辛，也有很多的辛酸，但是收获还是很多的。
嗯，
这两年的创业，两年多的创业，其实让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包括自己各方面的一些提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其实最大的收获是我有一帮这样的创业小伙伴，
嗯，
就是我的公司和我的团队现在的这些人，30多个人，我觉得我能跟他们在一起是一种缘分。
嗯，这30多个人你是怎么把他们骗过来的？
其实射手座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
个人魅力，
就
是、是吧？能忽悠是吧？
对，就一是靠忽悠，二是这个个人魅力嘛。
嗯，
对对，就这2000多家店都是你们这个团队自己腾出来
的，一个个腾出来的哈。
我们一家店一家店的攻坚，最早的时候那个。还要谈一家店很难的，所以也是发展到现在，大家都付出了很多。
嗯，其实时间也不长，你说有2年的时间是吧？
对，创业是有2年的时间，
但是做这个项目其实也就是1年多，是吧？
对，差不多。
那现在取得这个成果，你觉得满意吗？
我觉得还不满意。
嗯，为什么呢？
嗯，
是服务的店太少，还是说模式没有达到你预想当中的那么的成熟？
嗯，其实。刚才讲有这么多小伙伴，我创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提升，
嗯，
还有一方面是想让我团队的人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想让这个平台越来越大，
嗯，
也想让这个公司越来越好，让能当初能跟着我一起创业的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和更好的未来，
嗯，
所以我要一直努力，一直前行。
是我们对那个微信平台上呢，就有朋友们说，这2000多家店你之后的服务怎么跟进呢？
我们是每300个店就有一个专业的管家在做这个售后服务，
嗯，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售后跟踪啊，就是有一个人就负责300个店，他就是这300个店的管家，
嗯，
基本上是包括我们有400的24小时客服电话，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管家打不通的话，你可以给400打电话，
嗯，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这2000多家现在就是在天津这个市场上属于饱和吗？也就是说，天津的便利店大概就这么多家吗？其实还说还有很多。
天津一共有16000到17000家门店，所以我们在12月份的目标，包括在这个月，我们也扩充了一个8个人的地推团队，
嗯，
所以在12月份，我们的目标是6000家门店。
哦，天津有这么多家这个小的便利店，你怎么来做这个概念的区分呢？那种小卖店算是小便利店吗？
我们会很专业的把便利店分成几个类型。
嗯。
我们现在分是 B1到B3。
嗯。
然后分别是有烟酒店啊、夫妻店，
嗯，
还有社区店等等等等。
嗯。
我们会 把这个店根据它的面积、营业额、
嗯，
它覆盖的这种商圈或者是住宅，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数据分析，
哦，
来帮助他做一些服务。
嗯，
所以便利店的这个经营者也挺痛苦的，没有被你们所选中，
对对对，
他们还得努力。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想更快的、更多的辐射更多的门店。
嗯，有竞争对手吗？目前？
目前还。
还没有，
还多，可能在天津还没有。
那如果说有人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了，
对，
我们节目也挺有影响力的，大家就觉得哎，这项目不错，就是也想试一把，那么你们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不是足够强，可以把这些竞争对手甩他几公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专业化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有一帮这样的，有一批这样的很专业的研发团队，
嗯，
然后
技术门槛高吗？
技术门槛其实还是蛮高的，
嗯，
包括像我们的物流系统，昨天我跟在一个跟和一个物流专业做开发物流的一个负责人在聊这事儿的时候，我们这套物流系统目前在中国都没有特别好的算法，
嗯，
如果说我们这套系统真正的做到这种2.0或者3.0的版本之后，是完全可以申请专利的。
哦，那赶紧加油哈。
对 对, 对，
就是互联网时代是吧，法卓老师，好像这个速度还是很关键的啊。
对，
嗯，那么做这件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感觉这个耳目一新哈，因为听了这么多项目，确实是在这个垂直细分的领域做这个便利店的文章，在这个领域深耕细作的，看你说了没有竞争对手，我们节目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哈。
嗯，
那么创业到现在呢，这个一年多的时间，这个酸甜苦辣也都经历了，那么接下来要这个发力的点，包括可能从这个草帽众创你希望获得的更多的这个资源和帮助，刚才讲了一个互联网不是问题哈。
嗯，
那么金融资本其实我们也挺想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这个36氪的栾天哈，走进节目，他说现在考量一个创业者是否成功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是否拿到这个投资了，并且是谁的投资哈。
嗯，对对对，这个是很关键性的问题。
嗯，
刚才跟法姐也在去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也是说两个翅膀嘛，然后在金融推动上呢，对于目前的互联网行业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跟法姐也算是这个老交情了吧，沟通也很好，我觉得在这个金融的道路上，我觉得我们还不是特别担心。
嗯，
因为我相信法姐会给我们更多的资源和
他有钱哈。
哎呦，
对对对，他能找到钱
呀，太会聊天了，知道吗？这就是为啥喜欢他的原因，你看到没？
所以我们只专心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就 OK 了，
剩下交给法姐就行了。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法姐去做。
对，我再帮你凿补一句。
那法姐认为，他这个项目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互联网就比较烧钱那类的项目呢？
嗯，还好。其实，为什么跟那个超明这个接触，我们觉得比较沟通无障碍，也是这原因。第一，他这个不是一个 idea 的阶段，而且呢，他其实在做，我在接触的时候，因为他也不是完全是就是这个初创，因为他也有行业的痛点。其实他之前一直是在线下方面啊，尤其对这些蒙牛、伊利这些快销啊什么特别熟、特别了解。所以呢，他发现这个行业的很多痛点来去做的这个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接触到之后，就是什么，他不是这个只是想法阶段，就刚才说的，他已经在烧自己的钱，也就是他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之前的积累的也好，包括甚至后来说咱就不说的什么卖房卖地了哈，
亲朋好友啊，
对，反正就是说他能够呢去把地推团队建立，就刚才你说了会不会有人抄袭啊、copy 啊，这是很正常的。
嗯，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绝对的 number one 或者说，这个，
绝对的行业的壁垒，
对
吧？
对
对
对。
嗯，
所以但是他需要什么呢，还是需要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地推团队。
嗯，
因为你在拓店的时候，这东西真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上嘴唇这事儿
就成了，
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个时间差的。对，而且他下一步的定位咱们也反复在打磨和推敲这个商业模式。对，因为包括这方面像我们的赵总也给予一些很多建议哈。
嗯，
在商业模式上，对，怎么能够更加的整合我们现在平台上的资源。
嗯，
对，所以他们这个团队我相对比较看好的话呢，还有就是他们团队的这种态度、心态和凝聚力。
嗯，
不论是说现在是否是这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资本状态吧，啊，就是包括薪资啊，或者团队里边的凝聚力非常强，这些小伙伴跟着他干都很有劲儿。
嗯，
而且呢，总是看他也都乐呵呵的。
啊，
对，其实创业来说真的很痛苦、很艰难，
哪那么多乐呵呵的事儿呢？
但是我们都能够在别人面前 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烦恼。作为这个领导人和创始人就得有这种心态，就是我跟他也经常聊，就是哎，打掉牙得往肚子里边咽，
嗯，
对吧？明天发不出来工资了，今天还得乐呵呵的，得想辙想办法，对。所以他现在，而且这个商业模式并不是烧钱的模式，他本身现在也有自己的这个直接很直接的盈利点，我们也给出了，包括咱们也在一块碰撞了很多现在就可以盈利的一些盈利方式，
嗯，
对，因为他里边也会有整个大数据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来去这个现在有很多他的一些其他的产品啊，不是一线品牌的产品也会有一定的差价或者有一定的营销推广的一些方案，
嗯，
对吧？啊，这些都是可以有盈利模式的。
嗯，那现在投入有多少钱了？从创业到现在这个项目？
您是说我个人投入吗？
那不然的话还有别人赞助吗？
这个你这一下把家底儿给爆了。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从差不多创业到现在吧，我们俩投入我们两个创始人，也投入将近100多了吧。
嗯，主要还是在这个人员开销上。
对对对。
技术研发其实也是一部分啊。
对，因为技术研发的薪资很高啊。
哦，对呀、啊。那实现盈利了吗？刚才这个法姐也说了哈。
我们基本上现在能维持一个正常运作。
嗯。
盈利呢，现在来说其实还讲不上盈利，但是我们最起码不是特别亏钱。
嗯。
我们不会像有的企业一上来先，我们没有造血能力，先要烧很多钱进去。
嗯，
然后要去推市场，
嗯，
所以我们本身我们的便利店很好去接管，
嗯，
我们的商业模式呢，其实也很容易的被我们两端的角色去认可，
嗯，
所以现在呢，我们整体的运营是没有问题的，
嗯，就看接下来怎么借势而上了哈，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也符合咱们这个草帽重创的这种精神，就是在大海当中哈、啊，我们必须得踏实了，你必须得有航向，并且稳稳当当的哈、啊、往前走，但是前面确实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但是内心当中是充满激情的，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风浪当中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是吧？好，那我们也期待吧，期待搭着这个草帽重创的这个强有力的这个后盾，咱们能走出一条本地的这种 B2B 的哈、啊非常特色非常具有优势的这条路，我们也持续关注，好吧？
行，没有问题。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第一个项目，我们的这个创业新锐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翻译行业的老兵出场。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啊走进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热闹，请到两个项目的负责人哈、来跟大家去交流，那么他们都是来自草帽众创空间，大家的老朋友法卓老师也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伙儿一块儿来聊一聊现在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怎么样找到痛点，怎么样抓住这个痛点来好好的做文章，来深耕细作。那么聊过了这个飞客网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我们翻译行业的老兵，来自华谊翻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志宽刘总。
大家晚上好。
嗯，好，刘总。说到这个翻译啊，我们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新的行业了，我觉得在我们刚做这个创业节目的时候，当时还有挺多这个翻译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讲他们在这个行业创业，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翻译公司都已经没有了。
是
吧？
是的。
您在这个行业干了能有十几年了。
对。
是吧？
对。
现在呢也是跟着潮流，也开发了智能翻译的平台，也在进行互联网的这个转型升级。那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创业的历程吧。
我这个本身我就是学，我本科的时候是学语言的，对语言呢也有一种热爱，就是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个英语这个分数考的也是比较高，那么也比较喜欢，而且呢就是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办了这个华裔翻译公司？
哦，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跟我的师兄啊师姐开办那种英语的培训班。
哦，
啊，在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不是中国合伙人的情节吗？
在2000年的时候，就一个月就实现了2万元的这个一个盈利。
哦，所以你们就觉得创业这件事儿真的可以好好的这个研究研究，
很有意思。
嗯，
对，当时我们就分赃，然后一人买了一辆大摩托车，
拉风哈。那为什么要选择创办这个翻译公司呢？做英语培训多好呀，那个时候多黄金呢。
是，那会儿的这个英语培训呢，可以讲是一个黄金期。
嗯，
但是就是说毕业以后，我本身跟这个翻译，然后有一种在一个翻译公司里边，然后做了2个月。
哦，
因为本身我就是学翻译方向的嘛，
嗯，
想在这个把自己的专业不能荒废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这个翻译里边很有商机。然后呢，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想这个，因为当时我看创办这个翻译公司很简单，而且那些老板他对这个翻译也不懂翻译。而且因为我们的公司是那个注册在天津开发区嘛。天津开发区的这个外向型经济，
对，
有很多的外资
企业比较多，老外也比较多。
对。所以呢，这个当时也有一些英语角啊什么的，我们会去参加。我就感觉，我就比较了一下自己的这个优势跟老板的这个，区别。
他啥也不懂，他都能开翻译公司，
对，
对吧？
我觉得我还可能比他强，最起码我自己就会翻译。
对呀、啊。
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就这个自己就创办了这个华裔翻译公司。
那这个赚了几年好钱呢？就是说干了几年这个风生水起呢？
做了有大概5年的时间，就是说那会儿的翻译的钱是非常好赚的，
是吧？
就是一页值我们就随便收，因为当时没有什么
标
准，
对，
没有什么收费。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是03年读的研究生，当时我们有同学就是，英语特别好，他就出去接那个活，就是1000次，大概给到他几十块钱，就特别轻松。你想，就到我们最后这一端哈，就是翻译，还人家还要最后搞一个校对，他说大概翻译1000字就能拿到几十块钱。
是
那个时候，
当时我们要是跟客户说的话，都在200以上的。所以当时就是处于这个翻译行业，它是一个萌芽期，实际上它是一个
也没有行业规则，
没有行业规则，就是包括到现在对这个行业的准用资格也没有一个界定。不是说你必须考下这个翻译证来你才能当翻译，
不像药店那样，你必须有职业药师的资格证你才能开药店啊。
律师啊，会计师啊，都有这种准用资格。当然，马上这个国家就要对这块要进行立法了。所以呢，这个对这块的也是越来越规范。
做了5年之后呢，竞争对手变多了。
这个翻译的这个发展呢，又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呢，就是一个萌芽期，就是说从2000到2005年那块就是一个可以讲是做翻译的一个黄金时代，做翻译公司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么2005年以后到2008年这个阶段呢，就是借助于中国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机会，然后翻译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呼啦一下子全出来了。而且这个阶段就是说，翻译公司包括在天津就已经达到了将近上百家的翻译公司。就是大大小小啊，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太高的门槛，
有人就行。
有好多都是我们叫1234模式，就是一部电话，两个电脑，3张桌子，4个人，就是1234模式，
跟搞婚介似的。
对，但是呢，就是说做翻译呢，实际上它是要求你得有一种做学问那种心态。这翻译它是一种，首先你得热爱这个翻译行业，否则的话，你不是学语言就能当翻译。
对呀、
你是坐不住的在那儿。而且呢，就是说这个翻译的这个虽然当时利润比较高，但是多了以后这个利润点就全都下来了。
市场恶性竞争也出现，
恶性竞争非常非常厉害。正是经过那个阶段呢，我们也开始这个就是摸索我们如何去改变这种低价竞争，这个恶性竞争的这种态势。到了零八年到2012年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加互联网的一个阶段。就是说这个网络开始兴起了。
对，
然后这个翻译开始在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开始进行这个推介啊，进行这个
就现在淘宝上特别多这翻译的。
是。 但是那种店呢，就是很小规模，很小的。那么又
2008年到2012年哈，
对，
其实就已经开始加互联网了。
加互联网了，对。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互联网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个传统行业里边，就是说你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把这个翻译这个行业呢，然后来重新的去认识它，包括你用技术，你借助于互联网的这种技术来辅助你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翻译过程非常繁琐，有很多的这个并不所翻译的资料不都是像这个 Word 给你排版排的整整齐齐的，有什么 PDF 格式啊 ，JPG 格式啊，有这个纸质文件你需要扫描，需要把它识别成 Word 格式，那么需要借助很多互联网的这种工具来实现，同时在这个翻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客户要他的沟通成本非常高，说他这个给你打电话需要，你看我这个稿件你们这个语种能不能做，需要多长时间，然后这个价格是多少，你们的翻译质量是怎么 QA 是怎么控制的，你要解释很多很多的东西，很麻烦，就是基本上一个业务成交要前后打13个电话。
13个电话，
对，
你看一说到这个翻译，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它不单单啊是指这个中文和英文的翻译，还有很多小语种的翻译，
对，
对吧？
对，现在我们能做90多个语种的，
90多个语种啊，
对，现在我们，
那您会多少个语种呢？
我本身我是二外是日语，然后
英文、日文哈，
对，然后法语会一点点，
应该说是把机会让给更多的年轻人。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您那些会小语种的员工，你怎么来这个管理和控制他们呀？你压根儿都不知道他们翻译质量如何。
这个就是翻译完了，我们有自己的审教团队。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坐得住的这种高手来评价他们的翻译质量。是这样，因为这个翻译它分几个过程，翻译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一译、二校、三审。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校对，对于词法还有这个拼写上面的进行一个校对。第三个呢，要审，就是审它从逻辑上、从语言的转换是不是符合行业和专业的这个规范。
那么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我觉得您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应该有发言权。就是对于这个翻译的诉求是越来越多了吗？就是这个行业发展呈现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翻译，它也分一些领域，比如说笔译啊、口译啊等等啊。简单的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行业的这个特征、发展的趋势。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个世界这个经济一体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去走出去，然后那么国外的这些这个公司也好，这个专家也好，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了解中国，因为现在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已经把全世界都连成了一个地球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翻译的需求比前几年，就是比2013年之前，将近要翻了一番都要多。越来越多。那么随着翻译的这个发展呢，它的这个领域呢，也从传统的笔译，然后这个传统的口译，然后包括同声传译，细分为这三大领域。
那你们的优势是在哪个领域呢？
我们的在笔译，因为我们做了十几年，在笔译的这个优势就是在这个海洋石油，我们是海洋石油三家，就是全国的三家供应商之一。还有这个国际工程。还有这个法律。法律文件这一块，我们跟天津市的这些高级的这些律所都有合作，包括这个中心天津生态城，这个他们法律文件的起草，我们的翻译人员不仅仅是参与他们的这个翻译过程，而是要跟他们跟新加坡那边专家要进行
沟通
和讨论，然后怎么样确定他的中文文本，然后再翻译成英文的文本。
那很厉害啊。
是。
那您的团队现在有多少人呢？
现在我们的专职团队有36个人。
36人。
对，这就是不包括我们今年并购的西安的一家公司，因为今年呢，我们又并购了这个两家公司，准备2016年呢要登陆这个新三板，做这个翻译行业的首家的这个上市企业的，这个目标。
因为你看发展的态势这么良好，那为啥还涉及到转型升级？有痛点吗？
肯定是有痛点的，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他为什么要转型升级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些个翻译 过程呢是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就想，因为我这个在南开大学呢又读了这个软件学院的管理项目管理专业，那么对于互联网的这个知识呢又进行了系统的学习。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能否开发一个系统，然后把人工的这个参与的程度降到最低，把它进行一个标准化，把这个流程呢进行一个标准化。那么因为我们
那我插一句哈，比如说你看现在比如说我想翻译一段挺简短的文字，我就一粘贴放在百度里边，然后一输入中英文翻译，大概其出来个差不多，我自己再校对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呢？
百度，我们跟百度 Google 所做的这个不同，就是他们做的是这种词典式的这种翻译。那么因为我们是做翻译公司的，对，做的是专业领域的翻译。那么我们有十几年的这个积累，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那么我们做的是这种成段甚至这个上万字的文章的翻译，
而且专业性也比较强。
是，这个应该是这么问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是打电话确认啊，我们这些什么稿什么那个多少页啊，怎么翻译？有这平台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打电话了吗？
不需要。
还是说把我们的文件上传到你们的空间里，还是怎么样？
就是
这个体验过程是怎么样的？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平台的主要一个功能就是去人工化，然后就是我们分了三个板块：笔译、口译跟同声传译。你把需要翻译的资料，然后上传到以附件形式上传到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开发的这套系统，它就可以自动统计字数、自动计算工期、自动计算金额，然后在5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对你的稿件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你跟你的 boss 汇报的时候，你就可以讲我这个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尤其一些招投标的时候，
就减少了很多的这个沟通成本，
减少很多沟通成本，而且它可以实现这种实时在线的这种监控。比如说我这个稿件翻译到什么程度了？那么是不是像你们之前说的那样，这个几天前能够完工？它可以实这种实时在线的这种查询，就类似于快递的物流的这种查询。
这平台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是2011年就研发出来的。那么当时呢，就是上线以后，我们也是到现在已经到了4.0版本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比较痛苦，就是说你这个因为这个系统的开发，它不像我们盖房子是我们这儿有个窗户，我们提前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个窗户了，对吧？然后你这个系统软件的开发是你到时候到了这个屋子里边非常黑，哇，原来这需要有个窗户。OK， 那么我们再进行修改，在这儿再
加
个
窗户。
对，
觉得窗户不够大，还得再给它变大点儿。
是，对，这就需要不断的去升级，不断的去这个改进。
那您看，您上周三在这个草帽众创空间还做路演了。做路演的诉求是什么？我当现场是听到了哈，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啊。
我的诉求就是实现那种改变这种翻译的生态圈，然后是 TRC 模式，比如说 Translator to Customer， 比如说把翻译公司把我现在所做的事就 pass 掉了，把我自己的命就割掉了。那么去掉这个中间环节，然后让客户直接对接翻译。
那你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这个
搭建平台。
这个平台，对，我们平台的核心是拥有经过认证的4920名的各专业各领域的翻译。那么这个平台的核心就是人。就是人，那使这个客户呢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跟那个翻译直接对接。
也就是说之前呢你是做你翻译的团队，
对，
现在你把这个目光和这个领域转向做平台了。
做平台，而且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这种专业数据库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打车软件似的？
是，就是说这个打车软件是指口译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将来就是这个你到
乘客变成需要
全世界，然后任何一个城市下载我们的 APP 软件以后，那么你就会看到，如果你需要翻译的话，你一登录你就会发现你附近有
周围有多少翻译，
都有多少翻译
语种，
大概对我这个翻译这么多文章，这个什么时候能翻译完，大概需要多少钱，
是
吧？
是
啊，
就是需要口译。
去路演是需要钱吗？还是需要技术支持呢？
去路演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模式，我们这个跟其他可能有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实现了盈利，而且也在持续的去推进。那么去路演呢，我们也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跟法总借助于这个法总的这个平台呢，然后也打磨我们的商业模式，看看是让大家也多提意见，能不能接受。第二点呢，就是说想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因为我们还是属于互联网的行业嘛， 互联网还要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嗯，
那么资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互联网里边没有第二，只有第一，
嗯，
而且我们2016年还要上板上新三板，所以我们想借助资本力量在全国迅速铺开，迅速把这个局做起来，然后迅速的打响，
嗯
啊，是这个我们这个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翻译，
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是资金富裕的话，做两家你自己的这个大车软件翻译软件，一家自己做，另外一家还自己做，然后最后搞一个合并，绝对什么板都可以上了。
是。
好，那我们就请法总来评价一下这个项目吧。应该接触时间也比较长了，
嗯，
是吧？
还好，对，跟这个刘总哈，等一下私底下就是叫刘哥了，
嗯，
啊，其实刚才跟这个超明，我觉得是知心大姐，到这个刘总这儿就典型的七零后了，
嗯，
这就是
老了，
不老不老，就是
你就变成小妹
知心战友啊，对对，知心小妹，知心战友了。其实这种情怀打动了我，就是我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嗯，没有太多的浪费这个沟通成本，
嗯，
因为我们的经历，创业的经历，包括就刚才他也没讲，还有一段就是我们特别有缘，对，包括他在市里的公司，我们之前还是楼上楼下，
嗯，
对，
嗯，
而对，所以呢，但是之前不知道啊，是我们聊到以后才知道的，而且呢，就能感觉到七零后明显的，其实我也差不多哈，就因为比较显老哈，对不对，看似八零后呢，但实际上这个可能接触这个传统企业家太多了哈，可能这个心态稍微有点成熟，所以呢跟特别对七零后情有独钟的，就感觉其实他们现在其实要是自己做公司跟我们原来一样还蛮舒服的，
嗯，
啊，也可以实现盈利啊，实现这个什么哈，对，为什么现在还要革自己的命啊做颠覆性的产业，就是这样的，他其实这就是刚才说那个草帽的这个航海精神的这个情怀，就是这种梦想吧，
嗯，
对，所以还是想干点事儿，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情怀和这方向可能特别一致，
嗯，
啊，其实我觉得在早期的很多项目，其实他在天津现在不是像在北京像那些烧钱的项目，或者说一再
很浮躁的那种，
对，一聊就是我的融资，
我需要一千万两千万，
对对对对对，
嗯，
啊，但其实我们在天津现在本地的要结合当地的特色，其实像刘总这边他需要的可能一方面除了资本市场的这个支持以外，还有就是他需要的是战友，
嗯，
需要的是团队，需要的是资源的一个
整合，
哎，
嗯，
对，所以呢，嗯，跟刘总一聊，这个就感觉特别碰撞的也很这个快速，对，
嗯，
然后我们的很多的优势有可能也能非常好的结合跟互补，
嗯，
对，因为他现在平台也是一样都已经出来了，而且都已经上线，但是呢他未来如果要做互联网加的模式，可能就是在商业模式上，
嗯，
对，然后呢再有就是在他的盈利模式上啊，还有就是他的网络推广，网络营销，
嗯，
啊，怎么样线上线下的结合，尤其是做线上这一块，其实可能不是说烧钱吧，但是肯定这个怎么样合理优化，对吧，这个费用怎么去支出，
嗯，
团队怎么去建立，
嗯，
其实这块还是需要很专业的打法的，
嗯，
对，所以呢那在这方面我们啊可能能有新的优势来去支持这方面，
嗯，
对，而且因为我做传统行业，我接触翻译公司特别多啊，对，所以我也特别跟刘哥一样感觉到这个行业的痛点，
嗯，
门槛比较低，但是没有标准，
比较无序，啊，
对，
市场，
所以市场份额很大，
嗯，
啊，而且现在挂这个包括各种现在跨境电商啊，包括这种需求哈，其实还是市场份额是很大的，而且现在这个行业这个赛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上次我们做完路演，我们投资人们也在聊，大家基本上来说都很这个支持吧，就可能都能达到全票都通过的这种状态，就什么这个赛道可能还不是说特别的一提大家就有点哎，
就是，
对，
这个见惯不惯了哈，
嗯，对对对，赛道如果不太好，
嗯，
现在可能真的是倒着推嘛，可能在资本圈就不太受欢迎，
嗯，
对，但是它这个相当于第一有传统产业的根基啊，而且能够总结出行业的痛点，而且也有现在线下行业的资源，
嗯，
然后再结合互联网思维啊，结合因为它能接受的是思维，真不是加互联网，它，
嗯，
希望是改造它原来的商业模式，
对，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一句话就是革自己的命，这句话可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喊出来，
对，
是吧，
太不容易了，因为我接触这么多传统企业家，
嗯，
很少有能够像刘总有这样现在的这样的决心，
嗯，
啊，然后有这样的信心， 来去颠覆自己的。
那我们就持续关注吧，
好
吧，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个见证者哈，
嗯，
看看怎么样去改变这个行业啊，创造这个行业的奇迹。我们也期待着16年明年哈，能够听到咱们这个登陆资本市场的好消息啊。好，最后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法总的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对于现在创业者来讲呢，这是一个有福气的时代，会有很多的这个众创空间给大家提供帮助。
嗯，
那我们草帽众创希望给哪类群体提供帮助啊，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了解一下，
嗯，
好吗？
行，好好好。首先呢，其实今天呢，超明跟刘总过来呢，也其实也代表着两类的这个典型吧，在我们这边，
嗯，
对，一方面就是说新生代，但是呢，其实他并不是这一种完全是大学生初创啊这样的团队，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的经验和行业的痛点的总结，
嗯，
而且呢，像他们这个团队，像这种青年，就属于青年创业团队吧，
嗯，
比较有激情，
嗯，
比较热情，就是说白了就是打不死的小强。而且呢特别有韧劲儿，所以这类型的青年其实也跟我们早年一样，其实就叫草根创业者，其实他们之前也在北京也去过很多，包括很多的众创和圈子他们也接触过，但是可能像超明说的就很难能够走心呢，
嗯，
就真能够说在天津本地和本土能够有这样烧脑的地方。其实我们草帽希望提供的就是一个大家都能够去碰撞思维，能够去烧脑的地方，能够跟创业者能够去完全无代沟的去进行沟通和交流，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承上启下，那跟现在的青年一代啊，包括这个大学生，就是我刚才说的下一类人群，像他们这个属于是青年创业团队啊，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草根的情怀和对他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支持吧啊，包括资本市场的，对。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现在所倡导的这个大学生这类的初创团队，
嗯，
那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刚才也说了，为什么叫草帽情怀也是这样，航海道嘛，就是离我们天南大很近，
嗯，
那这个天南大这块来说的话也是现在天津的高校哈，那初创团队其实相对来说他们会成为我们现在很多创业项目里的合伙人，
嗯，
并不一定他马上现在就一定要当创始人，
对，
对，他可以是我们现在很多成熟项目里的合伙人，
发挥他自己的优势，
哎，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团队也有很多都是我们天南大的学弟学妹来过来啊，还有一类就是我也比较有情怀和有经验的，就是传统产业，
嗯，
这也是我现在平台也好和我现在一直做这么多年的资源的一个储备和积累，那我希望就像刘总这样的能够去有这样的决心改造他这个传统行业和领域的人，
嗯，
创始人能够跟我们携手并进，
嗯，
而且我们也愿意将我们这么多年的资源和经验给予这样的一个传统产业，
嗯，
然后我们来去争取在天津能够有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嗯，
祝福哈，我们也期待哈，
好，
大家一起扬帆远航，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啊，今天互动最活跃的是难舍人间烟火，他说他也喜欢看海贼王，他也是射手座，而且他也是法老师的这个忠实的粉丝还有一些朋友聊到之前节目怎么下载收听，可以通过天津广播网来重复在线收听啊，我们是有这个40期节目的保留，另外呢可以下载我们天津电台的静听客户端，可以随时点击收听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喜马拉雅上啊，这个高峰也会把节目呢及时的这个上传，那么如果哪期节目找不到的话，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沟通。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接下来呢是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对话高新，我们对话高新区的优秀企业家，欢迎大家在明晚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